第五章第23节和起，我读给大家听。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下午，已经从教会历史来看，我们今天仿佛像以撒一样，我们把亚伯拉罕，当时挖过的井，再把它挖过，再把它重新挖出来，用同样的名字，而且不光亚伯拉罕得了水，我们也得了水，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但愿今天我们的这一代，就是以撒的这一代，也能像教会历史里面，神，已经做了那么多的事。让我们，能够也一同的蒙恩。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试着还是把它讲完，就是关于教会历史里有一些圣灵已经做过的工作，我想我们稍微的再说一下。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从教会历史里面得到一些很重要的教训。当然，我们来看这些教会历史呢，我们还是要根据圣经的，从圣经的角度来解释它，来看它。那今天下午，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让弟兄姊妹看到主在18世纪的确兴起了威斯理约翰兄弟，其实还有惠特菲尔这些人，那么带进一个很大的复兴。我们刚才弟兄也介绍诗歌的时候提到一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真实的，就是说当你回顾整个威斯理约翰的运动，或者说整个来看圣灵借着威斯理约翰所做的工作。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复兴有一个三个很大的要素。那一个要素呢，就是摩尔维亚的影响。我们刚才就已经是提过了。其实，当他就是当初最早像惠特菲尔弟兄，还有像谁呢？像 John Wesley，他们在牛津大学开始有追求的时候，那个圣洁团的名字不是他们自己取的，是别人笑他们取的，因为觉得这些人他们。要追求圣洁，那么他们实在是很有追求，尤其那些在牛津的弟兄姊妹都是非常的，可以说佼佼者。他们在去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是用英文读，他们用希腊文来读，不光用希腊文来读，而且用希腊文来交通，所以每个人都会讲希腊文。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神实在是非常的用他们。所以一在大学的时候，你就知道两位兄弟威斯理。约翰和查理·威斯理，他们就已经是非常热心，而且他们的确有个目，他们也读一些其他的著作，所以他们立定志向呢，就是要逃脱的喜悦。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早，你看，神就借助他们在牛津大学有很好的见证，那么见证响到一个地步，别人就称他们做圣洁团，意思是说，你看，只有他们的生活是圣洁，所以我们知道一开始。这个圣灵就已经在牛津大学做这个工作，然后呢，我们知道，威斯理约翰他也得到了，也变成牛津，就变成圣品人，就是变成国家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传道人。但是呢，他就到美国，到 Georgia 来传道。我们弟兄刚才已经说过了啊，他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得救，没有得救，他们也一同读圣经。一同有追求，而且人家也称他们做圣洁团。那么，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当他从美国，从英国到美国，路途遇见大的风暴，他们在一个船上。那因为他自己是英国国家教会的圣品人，所以他坐的船舱啊，船舱啊是上舱，上面。那么，德国人就是所谓这些摩尔维亚的，他们比较，因为他们都是。你如果东德那一带，他那个时候他们多半都是，有的是做木匠的，有的做农夫的，他们都这样子的。所以事实上，他们没有钱买得起一座上舱，所以他们在下舱。那么等到经过大风暴的时候，忽然间呢，他就觉得他有一样东西啊，是这些德国的弟兄们有的，而他没有。就是等到暴风雨来到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镇静。那就是他们知道，万一有任何事情发生的话， 他们的前途是保证的，但他自己反而非常的害怕，所以呢，他就非常非常的惊讶，觉得为什么这帮弟兄们是这样的不同？所以我们知道威斯理约翰，他一生最大的一个影响之一，三个大的影响，一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摩尔维亚教会的弟兄，那么这帮弟兄们就是圣心道的那帮弟兄们，他们那个时候从亨会，从东德，然后就到世界各地去，那么最早的时候他们就是到。就是要到这个美国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早期是 Whitfield 来的时候，和他们到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这个，大家如果到 Pennsylvania 去，到宾州去的话，不是有 Allentown 或者 Bethlehem 那一带嘛？那个就是他们当初登陆的地方，最早登陆的地方。不过，我们知道说这个威斯理约翰是要到哪里去？是要到这个 Georgia 去，到乔治亚去。那么，因为在路上，威斯理约翰他从这些摩尔维亚的身上就得到很大的帮助，而且他很喜欢他们的诗歌。我们叫摩尔维亚的教会的特点就喜欢唱诗，从新兴道夫那个时候开始，在亨会，就是在东德那时候开始，到每个礼拜六他们都有个唱诗的，就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我们前不久就看过他们礼拜六他们还仍旧唱诗歌，很喜欢唱诗。新兴道夫自己就写了差不多8000多首的诗。所以，我们知道是，所以这班弟兄们喜欢唱诗。那因着他们的诗歌很好，所以呢，威斯理约翰就说：“那这样吧，让我来把一些歌，让我试着，他就希望能够能够介绍更多的这些诗歌，就是这些德国的诗歌呢，能够德文诗歌能变成英文的。他不大会德文。”所以他立定志向，在坐船的那段时间，他就把德文全部学会了，而且专门为了这个缘故，就要专门目的就要把德文呢就翻成英文的诗歌。所以这就是从后来呢，他一登陆到了美国大陆以后，那么他的确有一段时间他就翻译了这个许多德文的诗，很多是从摩尔维亚翻来。那么像今天我们弟兄所介绍的圣经道，那很明显是威斯利约翰自己翻译。那威斯理约翰的特点是这样，他的英文实在好，实在好极了。如果大家知道他，牛津英文没有话说的，他英文实在非常好。而且呢，他翻译的英文诗歌，翻译德文的诗歌，那可以说他甚至有的时候超过德文，就是说他的感觉能翻译出来，非常非常。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查理威斯理专门写诗歌，但是威斯理约翰是专门翻译诗歌，他尤其从德文呢把它翻过来。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原因就是我们如果知道整个复兴的过程，你会发现说摩尔维亚有很重要的东西，他们对主人的爱，他们那个经历没有话说，就是说从他们身上很自然就显出这个威斯理约翰在书本上看不到。威斯理约翰很会读书，他最多从书本上找这些东西，但真正给他印象深刻是谁呢？就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所以等到后来他回到伦敦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晚上他去参加这个摩尔维亚这个聚会，那么那个聚会那天晚上刚好是读罗马书，而且还不是真的读罗马书，还是读这个马丁路德对罗马书的解释。那马丁路德对罗马书的注解有一个序，那么有一个弟兄呢就把那个序读一下，那么你不会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会叫人得救的。那么是威斯理约翰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刚好是晚上，这个9点还差15分，结果圣灵就借着那个序，当那个弟兄念那个马丁路德那个罗马书注解那个序言的时候，圣灵大大的折磨，哎，很稀奇，他那天开始的就，他们就是那天他遇见主。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到伦敦去的话，有人会告诉你说，那大概在哪一带什么地方？那么，那就是，那就是这个，就是威斯理约翰他重生经历的地方。没有想到，没有几年以后，没有多久以后，他的弟弟也是这样得救。所以严格说来呢，这个威斯理约翰呢，他的的确确得着了摩尔维亚教会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你看，查理威斯理写的诗歌里面有一部分就是摩尔维亚的影响，就是。向着主人的爱，绝对的爱。我想这个敬虔派到今天，不要忘记，Sinsendorf 是个例子。还有大家都知道这个， 那个新对于今天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和这个金钱派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威斯里约翰后来也到过亨特，就是到过东德我们所说那个村子，他看了主在那里的工作。你知道威斯里约翰怎么说？他说：“哦，巴不得有一天，全世界在每个地方我都能看见，像什么呢？像我在东德所看见，就好像这个海水充满海洋。”所以他巴不得那个见证到处能被主建立。那么，Sinsendorf那个地方的见证，那么就是圣经，就是很明显，教会是历史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背景，但是圣灵真的能把他们，做工到一个地步，他们能够彼此相爱。那个见证是个活生生的见证，那么给威斯利约翰就留下很深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彼此影响。虽然神借着威斯利约翰给，世界带来那么大的祝福，但是事实上已经预备好了Sinsendorf，还有像摩尔维亚教会这些人一样。那么今天呢，大家如果到什么地方，到伯利恒的话，你还是可以看到，当初Sinsendorf到这里来，他们所盖的一些房子啊。那摩尔维亚教会现在也在，那么那就是当时那班弟兄们到的。那我觉得现在你到这个伯利恒去，有一件事你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你特别会看到他们那有一块墓地。这块墓地呢，就是他们早期的时候，所有摩尔维亚的弟兄们统统埋在那里。那么他们因为来到美国，他们在美国印第安人中间工作，那么印第安人中间也蒙恩得救。那么这些弟兄们，他们的坟墓应该葬在哪里呢？他们没有说我们是摩尔维亚的，我们葬一块，他们葬一块，没有，他们统统葬在一起的。那不光葬在一起，而且他们有个特点，就是所有的每一块墓碑是高起来，所有的墓碑都是躺在地上的。所以你今天在美国看很多地方墓地的墓碑躺下来，是从Sinsendorf的时候开始的。那就是说，大家死的时候，通通是其实他们活着就是平等的，都是弟兄姊妹。所以你看，他们死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个见证，到今天还这样。你看见，你去读，你去没有看一个墓碑站地，没有一个地方碑，通通是躺着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见证实在是很荣耀的见证。那么教会历史有过的，那就是说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们的确找到活水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威斯里约翰还有一个影响很重要，就是奥秘派。我们弟兄也提到了，像老威廉的什么这些弟兄。所谓奥秘派，就是指着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他们真理不一定清楚，但是他们对于爱主的追求非常的热。比方说盖恩夫人就是。那么大家今天对盖恩夫人印象还不错，原因就是因为，替他翻译成中文的那位弟兄叫做余成华定，他是个大夫，是眼科大夫。那么他圣经很熟，他已经把所有原来的作品里面通通过滤，所有有天主教色彩通通过滤过，所以你看不到什么玛丽啊这些东西没有，而且有些地方都加上圣经的注解。所以我们在那是过滤的结果。那么事实上，你像盖恩夫人根本就是天主教里面的人，但是他的确非常的爱主，所以你读他的东西，你发现他有沙子有金子。你只能要金子，你不能要沙子。比方说他很多的追求是人工的，你不能模仿他的。比方说他有的时候他这个穿鞋子一定在鞋子里面放一些石头，那么走起来痛得很，他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了。那么这个就是人工的，十字架从来不是求来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些是教会历史里面的奥秘派，他们的经历是我们可以参考，只是参考而已啊。但是很多的真理上是有错误的，所以你看很多人工的东西，比方说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叫苏索，很有名的一个奥秘派的，德国最大奥秘派里面一个，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穿的背心呢是皮的背心不要紧，但那个皮的背心里面有很多的铁钉，铁钉不是向外，铁钉是向我身体的。所以呢，当他在床上面睡觉的时候，睡觉他一面就，所以他们用他们的话说，哦，我怎样经历基督的死，你看见吗？就是很多的痛苦，这个都是人工的东西。所以一面你从表面上看，很多东西他们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很多东西呢，都需要经过过滤才可以。那么，这个威斯里约翰呢， 那么他也是，他得了很多很多这些奥秘派的帮助，比方说老威廉是一个，还有其他的这个。但老威廉呢，我们要知道，他不是一个天主教的奥秘派，他可以说是基督徒的奥秘派，没有错。可是就是真理来说，很多东西还是从这个普通奥秘派里面接过来。奥秘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与神联合 ，Union with God。那么，甚至于在东方正教，他们讲的与神联合到一个地步，最后他们就变成神了 ，deified 变成神话了。所以，实在说来，如果今天有人说是神变成人，人就变成神了，那个最大的这个思想主要是从奥秘派来，而且这是奥秘派最大错误之一，而这个错误最大错误之一，早期是从东方更正教来，从东方教正教来，希腊正教来。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追求到一个地步，结果怎么样？就 deify， 就是变成神，与神联合。那你看中国人也讲什么天人合一合一。所以今天奥秘派有佛教的奥秘派，有天主教的奥秘，有各种各样的奥秘派。所以这一点非常，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那么，所以有的人认为很不自在，就是因为觉得威斯里约翰呢。他的的确读了不少奥秘派的东西，不过幸好呢，他比较受的影响是什么？是谁的影响？是劳威廉的影响。劳威廉的影响，他这个奥秘派呢，是一面是受还受一般影响，也是讲的与神联合。不过他现在把圣经呢，放进去，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与神联合呢？我们乃是借着什么？借着这个基督来与神。所以严格说来，如果你从真正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看实在说来，圣经不大容易。你可以找出几节圣经，但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那保罗也讲与基督联合，约翰也讲。实在说来，最早的奥秘派应该是保罗跟约翰，但是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奥秘派呢，乃是圣经讲的奥秘派，讲的这个经历呢，乃是与基督联合。那么幸好感谢主呢，神就兴起另外一个人，就把老威廉的东西呢，就把它过滤过了。那么那个人是谁呢？就是，就是万德莲。所以大家要记得，像甘恩夫人的东西，你最好不要直接去接触它。但有一个人已经把它过滤过了，那就是宾瑞斯罗。那老威廉的东西，你也不要直接去接触它，因为你起头不大会分辨的。所以你不知不觉的，到时候你就会以为这是圣经里面的思想。其实很多东西是奥秘派里面累积起来的东西，那么但是你比较保险一点，什么？你只要去读这个穆安德烈的东西就可以了。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那么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必须要给弟兄姊妹一点提醒，因为如果大家在那追求没有得一点帮助的话，会那么像那么劳威廉呢，对于教会有没有帮助？当然有帮助。不过当然，如果今天对我们帮助，是因为经过了宾路的这个。经过了穆安德烈的过滤，那当然呢，也是经过了威斯里约翰，所以因为他们圣经比较熟，所以在这些地方就没有太大的难处。所以毫无疑问，你去看威斯里约翰也好，查理威斯里他的诗歌所以那么动人，所以那么有火有热，原因在哪里？就是他是从经历出来的。那么这个当然和奥秘派有关系，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奥秘派有许多的误会，有许多的错误。但是你需要用圣经来过滤它，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也可以说是威斯里约翰他所接过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资产。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圣灵的确当时做工了，这个没话说，圣灵的确用这两位弟兄，然后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福音的火就点起来。所以整个复兴或者整个所谓的完全的圣洁，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要知道说有很多的，一面受摩尔维亚的影响。一面受奥秘派的影响，那同时呢，也受了也当然圣灵给他们直接的启示，接着神的话。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如果我们要明白主在教会历史里面怎么借着这帮弟兄们来兴起、点起那个福音的火，我想这点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我想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运用诗歌来做个结束，然后不是做就是关于这方面，我们把它总结一下。那就是说，在这几百年来，我想有一首诗歌是代表这个代表，威斯里约翰，但是不是他写的，是他翻译的。那这首诗歌呢，现在也到了我们的手里。那这首诗歌可以说是代表几百年来所有追求圣洁的人，他们共同的祷告。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首。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唱它，我把它介绍一下。这是288首，你们把它翻译一下。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对于整个这个威斯利·约翰所带来的这个复兴的运动，有一个最清楚的认识，那就是288首。这个288首不是威斯利·约翰写的。这个作者呢，你如果看左上角，就叫 Testigen 是谁呢？是个德国人，所以这首诗歌呢是完全从德文翻出来的。那么当初最早，当我读这首诗歌是读中文的。当我读中文的时候，我肯定这首诗歌一定是不会翻译的，因为你没有一点翻译的味道都没有。但是后来呢，我知道说是原来是从英文来，但是最早还不是英文的，是从德文来的。所以呢，这里有一个地方叫 Testigen，Testigen 是谁呢？Testigen 那倒是一个奥秘派。不过这个奥秘派呢，跟劳威廉不一样。劳威廉这个奥秘派呢，还是比较不是完全根据圣经的，是接受了一些的传统的，所以我们称它做 the Christian mystic，不是 evangelical mystic，不是福音派的奥秘，不是福音奥秘派。所谓福音奥秘派，就是他的经历完全照着圣经，像保罗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一点非常。那么在这么所有的奥秘派里面，你看 Testigen 的东西是最轻，就没有毫无疑问，它是 Evangelical 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叫做John Towler 也可以几乎可以算是 Evangelical 的，虽然他曾经是在天主教的环境里面，但是他所给说的东西，你看你和圣经是最靠，非常非常靠近，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那么 Testigen 呢，我想是很有名的一个什么爱主的弟兄，他可以说他所以呢，他实在在主面前很有经历。那因着爱主的缘故呢，他就希望常常与主有交通。我当然他不会到修道院去，不会，所以他还是找很多的职业。那么在很多的职业里面，他在主面前寻求，希望主能给他一个职业，让他一面侍奉主，一面做职业呢，一面又可以与主有很好的交通。那你们猜猜看，什么样的职业最好的，最是个最好的帮助呢？所以后来呢，他就想起一个的职业，就是呢，他做一个在织布机面前织布的人，你懂吗？在织布，那个时候不是要织布吗？你织布这不是非常的无聊吗？就在织布，他一面织布一面摇那个织布机呢，他一面就与主有很好的交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弟兄啊，他找的职业。他这个是他的职业，没有错。他的确整天靠着织布机，他也赚了，他也能够谋生。但是就是整天织布的时候呢，他能够学习与主有交通。所以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mystic。那么他呢叫 Testigen。那么他写了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可以说是对于追求圣洁的人，是个从心里面唱出来的诗歌。那么这首诗歌呢，是尼弟兄把它从德文翻成英文。那么其实跟英文是好的不得了，你根本你看不出来它是翻译的。那中文呢也很清楚，你可以看出来几乎可以说不像是从英文翻译的。但这首诗歌呢，的的确确是可以说几百年来一直到今天，我想这首诗歌不应该有人会厌倦的。不过这首诗歌在聚会里是不大容易唱的，因为太长了。有时候唱着睡觉，年轻人根本受不了这样的诗歌。但是呢，这首诗歌的确是，如果你自己在家里能够有机会唱的话，我想是非常非常好。我父亲得救以后，那的确被主复兴，被主复兴，那么他就是最喜欢唱这首诗歌，所以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一个真正追求属灵、追求圣洁的人，这个一定是他心里面的诗歌。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说是。我相信说，不管经过多久，这首诗歌是永远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想我很快的稍微把它介绍一下。那第一节说：“哦，你这神的隐藏的爱，长阔高深，无人知悉。远远我见你的光彩，我就叹息，忘得安息。我心痛苦，不能安息，除非我心安息。”那最后这句是奥古斯丁的话。那么后来呢？我想这个。Testigen 就把它借过来，那么这的确是很美的一句话。然后你的声音仍然引召我来赴你甜美的乐，我虽几乎前来应召，但是惧怕前途阻隔。我志虽定，我情却离。 我欲向你，反而背你。这不就是这个罗马书的气概吗？第三节，全是恩典使你吸引，我心向你追求安息。我虽追求不能清净，流荡的我无所平依。哦，要何时不再流荡？所有脚中向你而望，很美丽的叙事。这就是说，这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人，真的就靠就是一个渴望能够向主的那个心情。我想，如果人里面没有这样的心，那个下面的路就不知道怎么走了。那么这个可以就代表，可以说威士利弟兄们，他们可能神学上也许有瑕疵，但他们的心愿是完全蒙神纪念，啊，很清楚。第四节，那么这个在威士利约翰他的那个简单的说明里面，他也提到了，也提到这首诗歌，也提到这一节诗歌：日下有无什么东西与你相争来分我心？啊，我求你把它隔弃，让你做王。无人与境，我心才会不再拘泥。当他见你得了安息，哦，我求你埋藏这己，使主非我从我而活。恶欲邪情，定死绝迹，不思留下宝贝罪恶。除你之外，在凡事上使我无求，使我无望。哦，求主给我无上之助，救我脱离无用之旅。赶出己意，离我心腹，离我全人隐秘之处，使我做个顺命的人，不断称颂，时常感恩。第七节，求你使我时刻离地，谦卑等候，听你吩咐。求你对我时常提醒，我是你爱，你命，你主。求来听你声，来觉你力，来尝你爱，是我所期。你们好好对照英文，如果大家懂英文，你就知道了。这首诗歌实在是翻译得太好了，可以说几乎是天衣无缝。因为只有你利用进到威士利的感觉里面，而只有威士利弟兄进到 Testigen 的感觉里面，而 Testigen 弟兄进到 Augustine 的弟兄的感觉里面，就能够把那首诗歌把它发表出来。我们知道 Augustine 呢，他是世界最大的一个罪人，他本来就是个大罪人一个，他20几岁就是个。就是个，这个，他就是个大学的教授，啊，就是大学的教授。但是他犯的罪都是当时年轻人所犯的罪，但是有一天，他就很奇妙的得救了。那么他知道他自己从前是个罪人，所以每天晚上他睡觉前一定要读一段，因为他把请人把诗篇51篇写在墙上，他睡觉前一定要读一遍诗篇51篇，他觉得他自己就像大。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奥古斯丁实在是很有经历的。他的的确他自己是，他是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恶人，结果变成全世界最奇妙的圣人。得救以后，有一天他在马路上，就在一条意大利的一条街，意大利很多的到这罗马之后，古的罗马那个巷子都很小的，结果冤家路窄啊，就刚好就在那条巷子里面，就碰到从前和他一起犯过罪的一个女子。那个女子见到他很热心啊，就大声叫奥古斯丁，好像就很高兴的样子。那奥古斯丁这时候躲也躲不掉，他已经信了主，他已经根本不在里面，根本。所以呢，当他叫了嗨奥古斯丁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是我。然后他下面接了一句话，他说不再是我。那他引的很自然的就是加拉太书2章20节，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奥古斯丁他能够从一个世界最有名的年轻的圣人、年轻有为的罪人，能够变成圣人，那个原因在哪里？因为他的确抓到了一些秘诀。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一首诗歌，我们再说，就是威士利约翰翻译这首诗歌，可以说就代表历史历代神的儿女们真正爱主的、真正要追求主的。他们一定有这样的眼光。那么我们说过，到了第19世纪末，特别最后1/4世纪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神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在爱主的弟兄姊妹里面，尤其是在英国，我们已经特别讲过，尤其在那侍奉主的人里面，那么这些人里面有一个真空的感觉，觉得他们在道理上他们都懂。但是他们的生活 他们是流露出来的，他们自己不满意，所以他们到处都感觉到自己不是个正常的基督徒，他们不敢说，他们觉得，所以他们到处就问说，有一个什么路叫我们能够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他们心中一直有个问题，他们甚至于不敢告诉他们一同聚会的那些弟兄姊妹，但是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失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很明显的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所以你看见了圣灵经过了一个世纪在美国做，那美国你看有很多爱主的弟兄们，那么这些人我们说过，等到他们经历的时候，有的他们成功了，他们的确过得胜的生活，但有的人他们也失败，所以我们要从这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圣灵每一次的复兴呢，就证明说在背后有一个需要，那个需要只有圣灵自己能够填满。所以这就表示说，圣灵在这里很明显会兴起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是人能够做的，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当这件当那么这个等到这个那么等到这个圣灵在英国做的时候，那么非常的特别。我们说过，那个刚好是在1975年左右发，不，1875年所发生的事。那么1875年呢，我们知道这个什么呢？这个谁呀、啊？这个穆迪呢和 Sankey 他们两个就到了英国，就把福音送了。那么很奇妙，当初是有人请他去的，有人请他到英国去。那么等到他在英国一个港口等着要上岸的时候啊，忽然间接到一个消息，那个请他的被主接去了。那他去英国做什么？所以你知道他就很纳闷的说：“主啊，你把我们两个人带到英国来做什么？”但是很稀奇，主很奇妙的开路，后来一个一个福音的门就开了，所以感谢主。到了1975年那次，在伦敦一个很大的布道会，有多少人呢？有8000人聚会。那么你看，主实在借着他，到处就把福音就送去，就带去。所以你看，神借着他们的确做了工作。但是最奇妙在哪？最奇妙就是在1875年的前2年，从1873年开始，圣灵呢，很稀奇的就在一般传道人身上工作。那么传道人不会太多的，你不会相信传道人很多，传道人你不可能讲几千嘛，不可能几百是了不起了。但是我们说过，光是在伦敦。你看见后来呢？因为听说这个 Smith 弟兄，这位 Smith 弟兄我们说过叫 Passoff Smith，他呢，因为在美国就是在这个圣殿运动里面，他在得着了第二次的祝福。那么好了，他现在觉得罪根好像被拔掉了，所以现在他也写了书，也到处去帮助。不过呢，不要忘记他们呢，他自己是一个做玻璃厂商的人，那么他的姊妹是个家庭主妇，很会写东西。好了，结果呢，没想到啊，他们到处就被人请去来分享他们所得着的，他们很会讲，主也实在是用他们。那么后来就是因为太累了，你知道吗？又是要管厂里的事，又要侍奉主，他身体不行了，所以医生说好吧，你去好好休息。所以呢，他就到英国去休息去了，所以他没有意思要去做工。可是没有想到他的名声呢，倒是很早就到了英国，所以很多人就问他，你能不能和我们有一些的交通？那么结果，凡是听过他交通都非常的帮助，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大概有2400人，这个不是很少，这个在有很多很多这个2400这个传道人呢，他们就从很多地方呢就来听，当然从英国了，那么就来听他。来教宗，所以可见圣灵在那里就已经在他就在这个就在这个弟兄身上开始工作。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工，最重要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在英国有一个国家教会里面，在 Richmond。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Richmond 就好像今天的好莱坞一样，是专门，就是专门戏剧这个戏剧的发源的地方。那么在伦敦附近的 Richmond 就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有一个弟兄叫做 Evan Hopkins，赫普金弟兄，他呢就在那里，做侍奉者。那么他也是一样，他觉得他自己里面没有满足，他觉得他自己不完全，他觉得到底有没有什么路能够叫他起来，能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感谢主呢，他就有机会呢，就遇见了这位弟兄。那么那次 Smith 就很简单的几句话，就开了他。所以到了那年年底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位 Hopkins 和他的师母，再加上这位， 弟兄，就是这位弟兄，就是 Hal Smith 弟兄，然后还有大概是四位姊妹，还有三位弟兄，一共10个人，他们呢，就是好了，我们呢，好不好到阿尔卑斯山去？我们呢就，在大家在一起呢，大概一共在就10天，每天很奇怪，也跟我们这样，一天大概有3趟到4趟，他们在一起呢，一同有点追求，不过在风景很好很好的地方。那么那次感谢主啊，听说非常有主的同在。那么这个就是，那就是他根本就是养病，所以你看着他的工作量也不会很大。所以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大概快夏天的时候，他就到剑桥去工作，就是史密斯就到剑桥去工作。那么这个时候，Hopkins 弟兄呢就得着他很多的帮助，所以常常陪着他，因为得着复兴了嘛，所以就常常陪着他。那么，然后到了这个剑桥呢，那么就一些大学生啊就被主得着了。然后呢，讲到末了的时候，这个 Smith 他到底还是美国人，美国人总是喜欢觉得美国人很好，什么都是美国好，所以他就说啊，像我们在美国呢，我们有很多就是在野外的聚会，那么在那里呢，主常常带给我们很多的复兴。那么他也讲他自己的见证，的确确就在野外啊，退休的时候啊，风景很好，然后他们遇见主了，圣灵浇灌了，不是，然后圣灵就浇灌在他们心里啊，结果他们就得着第二次祝福啊，然后罪根就拔掉了，所以他很自然也讲类似的东西呢，就勉励他们。然后大学生很容易，被鼓励嘛，所以大学生说好啊，我们也最好也到野外去，那你做梦也没有用啊！如果主没有安排，不行。所以刚好那是一个 lady，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上层社会的人，他们刚好呢在有一个地方刚好有一个很大的公园，这个公园都是他的。所以呢，他说好了，你们就来我们那里就可以，在外面在野，讲好在野外的。我吃呢，就吃呢就在他的那个大厦里面，因为他是个 lady 嘛，是个很有上流社会的人，所以就供应他们。因为所以呢。所以他们就真的就来了，就开始有这样的聚会。那么这一次聚会呢，很稀奇，主就吸引了大概是100多个人左右。但是很明显，圣灵已经开始做工，圣灵借着已经在聚会里面开始做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他的姊妹就是 Hannah Smith，也就从美国呢也就 join 他，也就到了那个那一带去。那么完了以后呢，他们弟兄就说：“他说明年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聚会，不能光是我们这100多人。圣灵既然做这么多工作，这不是很可惜吗？希望明年呢，我们能有这样的聚会。所以呢，刚好有一个人，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他们中间也注意特别的预备，刚好有一个人是英国整个邮政总局的局长，所以他的关系就很好，所以好他说这样好了，明年呢。”我们这个暑假呢，就把牛津大学把它包下来，啊，就是所有的旅馆的什么，就通通把它包下来。那么我们在那里有一个聚会，所以呢，他们就通知大家。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当然还是请这个弟兄做主讲，但是他的姊妹很会查经啊，很会查经，很能够帮助弟兄姊妹。那你如果看过他的书，你就知道。好了，所以呢，这个结果到了这个牛津。这个去牛津特会，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呢，结果没有想到，很稀奇，圣灵做了工作呢，一共来了1200个人，就是来参加聚会，1200人参加聚会，而且慢慢就会发现，这些人多半很多都是所谓圣灵人，很多都是传道人。那现在要问，那个莫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在很多人里面已经产生一种渴慕，所以你看，本来是100多人，结果现在差不多是1000人，1000人的样子。那么然后呢，在牛津的特会里面，在牛津那个特别聚会里面，那么就很多人就蒙了恩典。所以最后呢，他们说建好了，我们明年就是第二年，他们就准备在英国的南部一个地方叫 Brighton，那么。再有一个比较大的聚会，那这一次聚会就是希望比较大的了，所以圣灵做工非常非常快，你能看见不到3年之久，你看这个一个聚会一个聚会，因为很有主的同在嘛，很有主的同在，所以一个聚会接着一个接着一个聚会，所以你很明显看见一个复兴的水流在那，那是没有你人不能可能解释的。结果 Brighton 的聚会一共来了多少人？来了8000人， 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八千人现在不光是从英国来，而且从德国来，从欧洲大陆他们都来。所以这些人都是从各个地方来，他们这些人不要忘记啊。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谁，穆迪刚好在伦敦传福音，刚刚传完，然后那边传完，在 Brighton 这边就开始特会，那边是八千人，这边也是八千人。那八千罪人不稀奇，就是说你今天可以请你的朋友不信主的把八千人带来可以，但是有一件事是很稀奇，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一定要承认的，就是说你怎么可能同时，这两个人是严格说来等于是平信徒。这两个人不是个这个圣经学者，什么也不是啊，只是两个很平常、很简单的弟兄，就是因为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那么很稀奇。这些圣品人，这些可以说是这些都是响当当的，而且都是有的根本都是。如果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的话，里面有很多都已经在主面前很久很久了。你看圣灵能够做工作的，在 Brighton 就一共10天。那么这个十天聚会里面，那真的来了8000个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结果呢，很明显，两组的美国人，一个在伦敦，一个在英国的南边，一个做福音的工作，一个是追求圣洁的，所以你看见圣灵在那边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很明显，主在英国是要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因为这个需要没有人能够应付，这个需要表示说。的的确确，你看主的确这样兴起来。那么，因为这个缘故，那个时候刚好，我们知道在英国跟苏格兰边界有一个城叫做开西 （Keswick）。那么，这应该是 Keswick，这个 W 没有音的，所以应该是 Keswick 才，不能是 Keswick。你念 Keswick 就错了。那么这个 Keswick，所以我们中文翻成开西，开是开心的心，开啊，西是西边的西，反正已经有人翻过，我们就照他这样翻就好。所以这个开西是什么地方呢？原来是英国跟苏格兰交界的地方，那个 Lake District，就是说是风景很优美，有两个大的湖。那么这里刚好其中有一个侍奉主的弟兄，也去参加牛津的特会，在牛津特会里面呢，他们有很大的感动。所以后来呢，又参加了 Brighton，但参加这 Brighton 聚会以前，他们心中已经准备好了。他说："我们能不能啊，在这个 Brighton 聚会完了以后，大概不到一个月，他们真的很快，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希望说，另外能够在开西风景好的地方，他们想主办一个，就是有追求的人，也是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大家能够圣洁。那么这个的确是那个追求的目的。那么主办的弟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要到了那个 Brighton 聚会的时候就要请这些的讲员，当然最要紧请两位 Smith，希望他们能够参加。结果呢，他们都准备好了，因为中间只有一个月嘛，所以你看见圣灵做工啊，是来不及，是根本不是你想也想不到，就好像威斯利约翰那个第一个威斯利他们一样的道理，圣灵做工是快得不得了，你根本来不及的。所以就在大家准备这一个月准备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圣灵做了个刹车的事情，做梦也不会想到。那就是说，这个结果呢，他们在那里筹备的时候，就希望不久以后很多人就可以从世界各地就可以到开西聚会去了。那么希望圣灵呢，在那里有一个好的开始。结果呢，没有多久以后来了封电报，这个电报是什么？电报告诉我，就是说这个 Smith 这个弟兄啊，他忽然间呢，这个身体不行了。那原来他从前早期的时候，他骑马从马上摔下来，所以他头常常痛。所以到了一段时间呢，他就会就是这个头会很痛很痛，然后呢，没有多久就错乱了。这个好像第三次，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他的姊妹就写封信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够参加，我们只好就回去了。"所以他们两个。匆匆忙忙就回到美国来了。那没有想到故事不是那么简单。那就是说，如果就着这两位 Smith 啊，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他们一生如果爬的最高的地方，那就是 Brighton 特会，就是八千人聚会的时候。那最后，你知道他们两个夫妇在那宣告说："好，现在圣灵可以带着我们就。"进一步继续往前去，没有想到胜利做工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分。 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在这些地方你看见我们的神实在是叫人可敬畏的神。那么表面上呢是这位弟兄出了这个身体出了状况，所以立刻赶回来，那么立刻就刹车。那么好了，现在这个就留给开心的这两位弟兄们，他们什么都准备好了，那怎么办？他们问说：“主，到底我们要做还是不要做？”那么起初他们觉得没有这两个讲员呢，什么都不要做了，因为主要是他们凭着他们两个来，只有大家所以能来，因为圣灵借着他们，神用他们。结果没有讲他们不来，不来那么还有什么聚？这个聚会就没有什么好聚的了。但圣灵给他们看见，他们要聚下去。所以呢，这就开始了，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开西聚会，那是第一次的开西聚会。开西聚会后来的讲员都是全世界最好的讲员。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没有诺贝尔奖。你如果做物理的、做化学，你做得好，你会拿个奖，叫诺贝尔奖，你表示说你物理很行，表示你化学很行。那如果一个人他圣经也读得非常的爱主，那么你拿不到诺贝尔奖金。但是有一件事，如果你被请到开西做讲员，那就表示很好了。所以开西的讲台呀是全世界最高的讲台，你只要被开西请去过，那么弟兄姊妹，那就表示说，开西不随便请人。所以，如果请去，你一定是在属灵上各方面是大家认可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这就是开西局。